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各位菩萨啊，因为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甘露大愿力，借由我们多生的父母六亲眷属啊，在我们见者闻者啊，在场大众啊，闻地藏菩萨的这点愿力，愿他们获得解脱，愿我们再生的父母六亲眷属更身体健康。我说每个人心里面啊，都应该把所有的六亲眷属都接引过来，乃至于呢，希望地狱道空掉，恶鬼道空掉，畜生道都能空掉，一切众生都能解脱。乃至于你的冤亲债主啊，都能解脱。我们这个昨天我们讲到啊，地藏菩萨啊，讲地藏经的啊根本原因啊，第一个是坚固道场，希望我们呢能够呢啊让道场坚固，修行坚固，这个不要造了这个地狱这恶业，成就我们啊到善恶道中处，要成就道场的。第二个要成就我们修行，因为我们呢无始以来懈怠懒惰，希望呢讲地藏经的这种力量，让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光返照啊，看到啊我们现前的懈怠懒惰的心，不管在何时何地，都能够看到自己的恶业和升起啊对地藏菩萨的信愿。因为在这末法时代，地藏菩萨阿弥陀佛都是释迦牟尼所复述的啊，都是复述于弥勒菩萨。因为这个地藏经啊是释迦牟尼复述啊地藏菩萨和弥勒菩萨的。那么说这个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也是附于啊，附属于阿难尊者，附属于这下半部的话，就附于啊弥勒菩萨，好好护持这部经典，是尊称未读所能救发的啊这个解脱之道。也就是说，在这末法时代，讲空也好，啊讲证到什么果位也好，我们都是没有希望的，这是在离上明白。他说离上明白了啊，我们会更加对地藏菩萨、对阿弥陀佛的信心。为什么呢？离上明白就知道因果的真实，因为因果的真实，那么说跟渴望的解脱它一定会真实。因为不重视因果故，是因为不了解因复性。了解复性的人一定会重视，因为因复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因此生灭法是建立在复性上，复性是永恒的，似乎呢世间很多的生灭假象，如果没有复性，那就等于呢断空了，断空之间的话，就人就没有灵魂了，也没有解脱了，也没有佛了，那这个就非常危险了。而且涅槃经里讲啊，是邪道啊。所以呢，观无常称为观真常，观缘起称为观无生。他说这个缘觉，这个涅槃经我们今天念的啊，他说一切无常是依于真常，他说了解无常，无常就是真常，我们依真常而无常，那才是正见。如果依无常的话，那你就麻烦了，因为一切法无常，不知道真常，那复性也就变成无常，也就邪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《金刚经》里面一些圣贤皆以无为而有差别，无为是不生不灭的，圣贤它是有差别相，差别相是建立在无为上， 而无为呢，就是缘起，无的生呢叫做圣，无的浅呢叫做显，不污染就是凡夫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无生。所以呢，一切圣贤皆以无为为依住，所有的缘起和无常都以真常以佛性为依据。所以呢，这个世间所有万事万法的变化，它都是有依，像波依于水，有依于空，就像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这个世界依于我们的佛性，就像这个光依于风一样，任何东西都有依，所以叫能依。所以我们讲，就是说《地藏经》呢和《阿弥陀经》呢，是和我们末法时代所解脱之宝法，也就是说未度的这部经典是令我们解脱了，我们放弃了就放出了解脱。所以呢，对《地藏经》呢要非常的重视。第三个方面呢，地藏菩萨讲到这个末法时代的尊生呢，地藏经里面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阎浮提尊生呢，刚强难化，难扶难调，是吧？他说就是说地藏菩萨发于大愿呢，发大愿要救度尊生，可是呢尊生呢有处有机，有处有机，就是又进去又跑出来，又进去又跑出来，也就是说长时间的从地底下进去了，然后地上把它救出来，一转身它又进去了。我们有一个公案，就是说扶不起的阿斗，就是说当时刘备请这个诸葛亮来扶持阿斗，他怕诸葛亮要夺他的江山，就告诉诸葛亮，他说如果我这个阿斗不行的话，取而代之。后来那个刘备跟这个诸葛亮讲，诸葛亮吓得跪在那地方，我一定会尽此这个生命来保护阿斗。到最后面呢，还是扶不起来，后来被曹操给灭了以后，把他放在一个舟上，让他当个在那个地方养老。后来曹操就故意问他，他说安乐吗？还好吗？那个阿斗说乐不思蜀，太好了，再也不想去回复什么刘家的江山了。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，在此世界乐不思蜀，是吧？这个世事还挺好玩的吃的穿的扔的，这个争名夺利挺有意思的。然后一个出家人他跟我聊天，他说成佛有什么好处，你烦恼都没有了，他说这个烦恼的感觉都没有了，这给我最大的反应就是说你这不是乐不思蜀吗？你觉得吃世界打打骂骂还是挺有意思的，挺乐不思蜀。也就是说我们到了地狱出来了，一到这个还挺迷恋这娑婆世界，还觉得很快乐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这个辗转的就是地藏菩萨在一个经典上讲，就是说我们老是施劳菩萨，就是老是菩萨久经受戒而为教化，就是我们无量劫都是受他的教化救不出来。那地藏菩萨用种种方法把我们救出来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啊，对吧？大家得想一想，我们贪嗔痴为什么很重？我们的贪嗔痴像什么，知道吗？像离坑的，我们遍地都是离坑，这个就进去，那个就拉出来，这个就进拉出来，一走就是贪啊、嗔啊、痴啊，就在离坑里面走路，是吧？那我说我们一直跟离坑走习惯了，就不思处理了，就像地狱的众生一直在受苦，他已经没有一个处理的概念。一般的社会上的众生他是争名夺利，明明贪很苦，嗔很苦，痴很苦， 你叫他说处理，他觉得好奇怪，哎，还有一个处理啊，他一直在挣扎，是吧？他解决这个问题，贪心，然后把想法设法的要把他搞倒，要把他灭掉。你想搞我，我想搞你，就像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仗，我想把你灭掉，你要把我灭掉。你要想法设法的找人运计策啊，把中国的这个三十六计拿过去的那里放，怎么样把对方给灭掉？那我说，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我们世界上所有人，正民主的人都是这样的。每天我想搞你，你想搞我，我想搞你。那有一天你到底，哎，你不是你怎么不处理上这样呢？他觉得好奇怪，世界上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别的地方吗？他没感觉到还有别的地方，知道吗？他只想自己看来呢。所以人在这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当时啊，也看到这样的世界的时候啊，现在佛陀在因地嘛，他讲嘛，他看到众生呢、啊，全部是堕落的，没办法，他说没法救，你进去跟他讲的根本不信，这个时候他没办法去拿棍子打，敲他，然后呢，用这个就踢他，然后呢，用石头打他。打他呢，然后让他跟他骂他，知道骂他，所以呢骂他以后呢，他就发清净之愿，反正跟我结缘的人将来都能解脱。那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我们跑到人道来，都是过去跟释迦牟尼打过架的，是吧？又不打架，你怎么跑人道来了呢？你看你明明很幸福，可是呢贪嗔痴为什么那么重呢？啊，贪心嗔心痴心怎么那么重呢？所以观察一下自己贪心重不重，太重了，不是一点点重，每个人都很重。今天我听见，就是我认为他修行还是蛮好的，因为我发现他心里面有很多不快乐的事情，啊，我心里又会，哎呀，我又一句是成了，不跟我讲话的机会比较少，但是我听他细细的讲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心中好多的烦恼，我无法想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烦恼。我坐着听的时候，我就无法想象，又无法接受。就是说，我认为我堕的众生都应该很清净的，在我边界应该都，他不找我，他一定很清净，他一定很快乐。没想到他那么多的烦恼在心中，像对师父亲受一下，那天亲受。后来我就听着慢慢讲啊，烦恼，并且他一个人烦恼，他带了好多的烦恼，就是发现了，哎，东南西北。他所有人的烦恼都说，哎，他都这样，我对他怎么样，说出好多人都有烦恼，哎呀，原来他也有烦恼，他也烦恼，你讲他也有烦恼，哇，遍地都是烦恼啊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就发现了我边个人都是烦恼的人啊，然后我这样不知道，天天给大家讲法，我这样不知道背后有那么多的烦恼，所以就是他不跟我聊天我不知道，但是聊天了以后，我估计每个人都一样，是吧？啊，那么多的烦恼，啊，想我听着我自己，我的眼泪都往底下流，哇，真的好同情他们，我以为他们很快乐，没想到他烦恼那么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尊生呐、啊，行出行至，天天在烦恼之中啊，菩萨，我们常常麻烦菩萨度，啊，要说这样的辗转无量劫，是由我们的修佛的人呐、啊，一定要回光返照，在此世界。在此世界，我们有贪嗔痴慢疑，都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把我们救到人间来，用无界护念。我们这个无界的这个相是法性的力量，知道吗？不是理的力量，是法性，就是水的力量。这个波是没有力量的，这个波你波自己是没有力量的，它是空无一物，你只是制作一个波而已。但是波是水的力量，是水的力量，懂吗？就是我们或者实际上是佛的力量。衬托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佛陀撤出去了，我们立即就下去了，知道立即下去了。所以想一想，我们在尘世界有什么资格贪嗔痴呢？但是我们也改变不了，我们要生忏悔心，要忏悔，一定要感受到在娑婆世界啊。所以我们要想上设法的啊，改变自己啊，很多这些贪嗔痴的心啊。所以我们。是，就是说地藏菩萨、阿弥陀佛还有十方菩萨都是救我们的，他是我们的啊救命恩人，是吧？他是很难 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它忘记了，它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你要感受到它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你不能够一年现前一年清净为标准。所以做完讲法的时候，我讲到释迦牟尼佛跟尊生的啊，这个一生着者的时候，我突然我感觉到我要跟尊生啊一生着者，要我们出家人干活，我要跟你一起干活；出家人扫地，我要跟你一起扫地；出家人吃饭，我要跟他一起吃饭；出家人上殿，我跟你一起上殿。然后晚上上殿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么多出家人上殿，我不去上殿，这不是这是错误的吗？我一定要跟他一起上殿才是对的。我一直在心里面纠结，我要跟他一起上殿才是对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一直纠结，释迦牟尼佛是以苦为以尊生的苦为己任的。他常常跟要体会尊生的苦啊，我怎么不去体会尊生的苦呢？知道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去干活做事，我就内心中在纠结，我是不是要换一个方式？我应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要跟大家打成一片，这才是对的。所以呢，我一直在啊对这件事情，对自己啊这件事情呢，产生无限的啊。这个傲啊，那个怀疑自己啊，是不是真实的有道心？这样，所以呢，所以我们这个啊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，我们感受到念念之间调伏自己的心啊、观察一下，是不是都是真实的？因为调伏自己的心呢，是擦啦擦啦擦啦擦啦的，在里面去调伏，每一个念头都要调伏。一生起念头，你就得要调伏自己啊！所以我们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把我们交给了阿弥陀佛，或者交给了地藏菩萨啊。然后说，我们就跟着地藏菩萨走就可以了，我们就跟阿弥陀佛就走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他说，在地藏里就调伏自己，在阿弥陀佛就是接引自己啊。这个。所以呢，这是啊、第三个方面的。第四个方面的话啊、我们要啊、知道，就是很多人学佛，他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讲有求必应啊。那我们很多人呢啊、修行的过程中感觉到菩萨没什么感应，是的。我求观音菩萨，求阿弥陀佛，求地藏菩萨，让我病消除，发现了他没有，是吧？然后有人的病呢越来越厉害，那为什么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啊、这个很多思想是有问题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说《地藏经》里面有28种功德，是吧？啊、要观求观，要懒得懒，要语得语，是吧？要富就得富，是吧？要长寿就得长寿。可是我们呢啊、为什么没得到呢？是吧？就是说我们念佛有时候运出心以后啊，他就感受不到啊，感受不到佛菩萨对我们到底灵验不灵验这个问题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大家多念地藏菩萨，但是对地藏菩萨明不明白几乎是很少的，我们基本上都是神秘状态。你比呢地藏，最后我要讲的这个地藏经呢，是按照清莲法师所编的叫地藏科句。那我说他首先就把这个啊志向地藏菩萨的根本说出来，然后就是根本上再讲这个相。就我刚开始的时候，地藏这两个字是开始所有的物跟离啊，因跟果，或者说事跟相啊，产生的这个交集的关系。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念佛，什么样的心来学习地藏菩萨，或者说啊，我们为什么要供花啦？我们为什么要供香啊？我们为什么要供水呀、啊？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。其实这些话呢，我们平时在讲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。要怎么样？应该怎么样的运心？大部分人呢，都是啊，供花以后想自己长得漂亮啊，求菩萨长得很漂亮。然后供灯以后希望眼睛长得很亮，然后供水又希望自己这个少病啊，跟香呢，希望自己呢得到满足自己的愿望。结果呢，什么愿望都没满足你，香也供了，花也供了，什么都不能满足你，你就感觉到那佛菩萨怎么不灵呢？是吧？ 对吧？所以我们感受不到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把这个供花供香的这些事情呢，可以跟大家稍稍的讲一下啊。那么说这个，我们有妄想供的话啊，妄想供，我们供任何东西都增加无根无力的啊。就无根是自己根，就是性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供任何的修行都增加自己的这个根，有了根就有力，没有根就是妄想，对吧？妄想也不可能成，就黑暗不可能发出光明，因为光明从根里面出来了，只有增长根才能有力，没有根是没有力量的。所以很多人修行就是说那边求愿了，反而起反作用啊，反而不只是没有感应，反而呢面临着很多灾难，对吧？修着修着产生了灾难，是吧？所以在一部书里面说，我想对神通，他说、哦、对神通可以啊，我叫你飞嘛，他怎么飞呢？他先在凳子上面跳，然后呢跳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呢在墙上跳，跳了以后呢在屋上面跳，实际上搞的是一个呢，结果呢在凳子上面跳还可以，在墙上跳就还可以，到屋顶上跳下去不就打死了，是吧？就是说他这样的，他这样的就得到神通，他我就是这样跳的，因为他从小就跳，可能就有力量了。但是说你这个这种叫法的话，到最后面呢，对吧？他说我教你跳，或者说你给我学三个月时间，但是要交多少钱，对吧？然后呢30万，我让你飞起来30万，但是怎么飞？那我就是这样在屋上面飞来飞去的，对吧？我就是这样修。他说你想飞我也教你啊，你要交给我30万，他把钱也给他了，钱什么多虔诚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呢他就在屋上面天跳跳，这个死了，死了以后呢，对吧？肯定都到地狱下去了，是吧？他说他到了地狱，他说这个教的人也会到了地狱，钱也出了，你也不能说他心不虔诚，结果呢一起堕地狱。也就是说盲人骑马下一起堕火坑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我们不能去带一个匣子来带你来引你人肉，一个匣子引肉到最后面是非常危险的，我们必须要找到正确的自见啊，正确的自见。所以我们在供水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知道水是什么，不是佛陀要水，水它代表什么？水你放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，它代表我们要上善恶水，水呢是代表平等心，对吧？你放着它是平的，对吧？你这样放这样放，你怎么放它都是平的，就代表我们待人待物要平等心，对吧？人跟人之间要平啊，水要端平，水怎么端都是平的，不要你端它都是平的，对吧？人做人呢不管做什么都要平。第二个呢，水呢是透明的，就是人跟人之间交流不要呢满满看看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啊，不要呢不要呢老是搞一点黑暗给后面，知道？我们老是呢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你也不知道我想什么，大家不能透明啊，不能打开窗子说亮话，知道？大家看到长谱师，你怎么看长谱师？长谱要先是亮的是什么样子的？就是说如果你要不会看我的心，你就看佛心就可以了。你知道佛心什么样？是亮的，亮堂堂的。什么叫亮呢？就是说您看到我的心什么样的，它是亮的，看到就是，知道吧？就是我心里没有任何想法，我看到的大殿就是大殿，在你看到大殿的时候就是看到我心，我没有任何想法，这叫透明的。就是人跟人之间是一个透明，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是个透明状态，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一个相。但是我们呢在后面看看什么，我想怎么骗你，然后我怎么想去绕你，我怎么想的黑暗的一面就出来了，那所以我们要做像水一样透明，就平时呢不要打妄想，就这样，就是人跟人这一块呢不要有那么多的想法，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必要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们就是一个透明状态，就没有什么想法，也没有故意的什么一个修法，也没有故意的什么观照法。你观照就说不看你的眼睛就越看越麻烦，是不是？就说不看你的眼睛那盯着眼睛更难过，是不是？就是不要人老是这种作意，这种作意搞得人家不好意思，是吧？ 就是跟一个陌生人一样，就是说人见到的时候是一种透明状态，就是说这些人跟人之间就像很站在我不注意就可以了，无念嘛，那无念嘛，你看在那吃饭啊三殿过堂嘛，不要故意，就是一个光明在，你看到我就是这个样子，很简单，你看我怎么样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单纯的，就这样，这叫纯洁的这种状态，所以保持这种宠溺状态，这就是要水的意思。他说这是第二个，一个平等，第二个是透明的，第三个是湿润的。什么叫湿润呢？就是说你站在那个地方，别人家没有恐惧感，反而呢，觉得有点吉祥感，在你面前站着有点湿润感，站在你面前有点亲近感，站在你面前没有任何恐惧，好像很安心，就给人家一种感觉。因为水是湿润的，就是让别人家在你面前呢获得一个安心。修得好的人，鸟就在你边里，它不会飞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，为什么人一见到你就会怕呢、恐惧呢？是因为给人家有一种刀的感觉，因为你身上有一种东西给人家有一种刺激，人家害怕你，人都害怕了，都更害怕，是吧？鸟会害怕。我们修到一定修得非常好的时候，鸟是不会怕人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常常要修个包容的心、湿润的心，知道吧？水是这个样子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水能生长万物，所以啊，就是说它能增长我们的善根。就是说，人家在你面前，你在他的面前，可以增加他的善根，增加他的福报，生长的意思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水能可以把身体洗干净，是吧？水洗干净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有法的显现，都能够洗清我心内污垢贪嗔痴，而不是增长贪嗔痴。如果你要是所有的东西都增长啊，环境啊，美女啊，或者是名利啊，他说你一看到他，马上就会把你心里面的污垢给他增长了。你就说越搞越脏，是吧？你增加贪嗔痴干嘛？你见到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增长你的贪嗔痴，反而呢，还把你贪嗔痴给洗干净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了解，所有东西都是洗清我们，洗净我们。水观的意思就是，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境界，都能让你增长善根，洗除你的污垢，洗你的嗔恨心，洗除你的贪嗔痴和怀疑心。那么这个就是水的功德。所以水具备了八种功德，能供水。这个供水不只是我们人类要供水，人人都要供水，世界所有的人都要供一杯水。这杯水是代表做人的道理。只要你把这个水灌在家里面，什么仁义道德也好，什么仁义礼智信啊，温良恭俭让啊，这些东西都在里面。就这杯水叫三七二水，这杯水是表德，知道吧？表德，所有的德都在水里面，知道吧？你把这个搞懂了以后，每天灌一杯水，就八个月喝一升水一样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不要说啊，水要供在佛面前，不是要供在佛面前，在你最珍贵的地方就供一杯水就可以了。那供寺里面供一杯水，然后供寺里老板供人就告诉水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告诉他水是什么意思。然后我们要像水一样，我们自己要透明的，是吧？我们自己要平等的，我们自己要湿润的，我们自己要包容的，我们自己要增长，我们自己呢要扫除我们内心的污垢。哦，原来这杯水不是供给佛，是供我们自己的做人方式而已啊，是吧？所以水是代表德，知道吧？所以每个人返家，自己在返家可以供一杯水，做个愿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出门进门就知道，一看到水就想起了自己要干什么。呀，我今天做什么？我对着水想，我要忏悔，我今天没有做到三餐二水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早晨出去的时候看着水，我今天要八功德水要献钱。那出去回来以后又生了那么多烦恼，哎呀水呀，我今天又造了那么恶业，我又生起了这个不好的念头，我应该向水忏悔。你这样的每天跟水讲，不需要跟佛讲，这个就是佛性告诉你。有人你把这个搞懂了以后，哪有佛？水又不是供给佛，佛怎么喝水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老是供水，反正他说这个水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然后说供花是代表阴，什么叫花开？就是花，莲花是代表阴，知道吧？阴圆满就是果，那个阴圆满就是果。那在佛面前供花是代表我们心中的善因啊，就是对一切法我们要生善念。 诸我摩陀尊善飞行自尽其意思诸佛教，这个就叫做供花的意思啊。所以花莲花一切诸佛都在因上圆满的，就是每尊佛最底下都有莲花。其实你在受无戒的时候，你到寺庙来的时候，或者说你在家里面做人的时候，你最底下都有一个莲花。其实人人都有一个莲花，没有莲，就说这个莲花有隐有显，你不悟的话，你贪嗔痴具足，那底下莲花就隐了，看不见而已。但是你在家里孝敬父母，花就出来了，是吧？你做大善，花就越大嘛，是不是？你做善越小，花就越小嘛，那你就观察是善多是恶多啊，恶多花就隐掉了，是吧？善多花就显出来了。为什么印光大师大圣念佛我就开大花，小圣念佛开小花，是不是？你在讲的放生啊，做善事啊，这都是莲，具体像莲花就出来了，莲花慢慢的圆满，慢慢的圆满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莲花一出来，你就知道有莲花的一刹那，你就不可思议了，因为这个莲花是佛印呐、啊，佛印就是佛果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在此时间坐诊的时候，具体下就飘来了，你就像观音菩萨一样，你观察一下，如果你观察具体下有莲花，什么感觉？马上心就很柔和，很柔远，是吧？就是你感觉到一个莲花出屋里又不远着，是吧？不远，心中没有贪嗔痴，没有污垢，完全是个善法。因为做人就是善嘛，所以你走在外面，不是在莲花上面，看似走路，其实你脚底下有莲花的，是吧？所以你看有一个人他修行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啊，他烧的骨头里面都有莲花出来，觉得就是骨头里面长出莲花，这莲花他的脚啊。他脚里面有一个舍利，舍利像阿弥陀佛在里面，因为阿弥陀佛从那骨干里面烧出来，啊，又烧出莲花出来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。常常有这种念头，修行，如果你修得比较好，肯定是有很多的愿相会显现出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了解供花是意思就知道了，就是说，花这是比较法的，其实是我们心中善的行为而已。是吧？花是供养的意思，就是人生活中有善念，就是在供养，常常善念就是在供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一心安住在善上，不要看人家的眼色做事。我们一看眼色就防止别人，这样就很累，是吧？所以你就自己把自己做好就是。你在哪个地方，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不懂，可以在那个地方做啊，是吧？你在家里也可以做，你在外面公园里也可以做。你在庙里可以做扫地，也可以做，到处都是莲花。你走到哪个地方不是莲花呢？所以你在菜地里挖挖地，那也是莲花。这样心中是善嘛，都是莲花托体嘛。你管它在哪里呀、啊？就是说，你就用莲花大师傅的长生面手托着你，活不开心呢？是不是？是你不要选择，我们选择的是佛法，不是选择于名利。你又不是做给谁看的。我知道大师傅的就在我脚底下，他莲花托着我。大师傅，你以为你不知道不觉悟，你才会做给别人看，知道吧？就是我做必须要他看到我在做，他看不到我就不做了，是吧？那是做给别人看干什么？你自己做就可以了。所以你跟佛，我们叫依法不依人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智不依识，这个涅槃经里面讲，就是说要依你的智慧，不要依你的意识。你意识分别对你执着，还不如依你的智呢。所以你在挖地的时候，种菜的时候，你就你的智出来了，就莲花就出来了，你就安住在智上面嘛，啊，你老是在乎人干什么？所以我们要不要讲话呢？要不要说我来理你，你来理我呢？那只不过你心中之善发挥出来，自然会笑一下，哎，阿弥陀佛。但是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在某一个拐角去做，知道吧？没有必要的，非要跟人家，非要讲话。我不打招呼啊，你就会生烦恼。那是他没有智慧啊，为什么非要打招呼呢？大家先上就可以了嘛。就是说这个又打招呼，怕对方烦恼，打个招呼也没有关系的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呢，就是说，你看今天那个居士给我讲的，说走路没跟他打招呼，他马上就生气了，是吧？讲话没回法了，就这么讲，讲了半天，如果那个居士没回复他，他以为他说。他不回复我，为什么不回复我？他就怀疑他对他有意见，就说这么点小事情都在怀疑。那我就告诉他，我说那须掉下来把你敲一下，你都认为被人家打你，那这佛法起了作用呢？所以呢，一点点事情都让你 这个心解不开，那谈什么修行呢，就没有意思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供花供水啊，这个都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他说这个供花供果供水果，供水果是感恩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要了解，不管我是什么样，都是在果下，每个众生都在果下啊，什么行？因为是果下，不是究竟的，但是也是佛果啊，就没有吃到究竟的甘露味，但是呢，你已经吃了佛陀的果。在涅槃经里讲，无上提果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若我们吃了，我们会死掉的。为什么呢？那个肉只有菩萨吃，我们众生吃不到的，因为你根本不了解。那只有怎么样办法呢？就提炼出来了，那提炼，然后用蜜包起来，蜜包起来，那个蜜好甜，然后呢给你吃，混着你吃，然后就你吃下去了，是吧？吃下去就把你病就治好了，因为肉里面是没有方便的，你就直接吃直接解脱。但是呢，肉提苦呢，它就有方便了。别讲我们获得的人生，这个人生就是佛果，这个人生就要觅，你喜欢人生，你也适合于人生。如果直接把乐，把菩萨这个乐拿来给你吃，你吃不到，哎，你人生你就可以获得。因为我们获得人生啦，获得这个供佛啊，或者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都是方便。这个方便呢，就好比在提壶，提壶就是包了很多的蜜糖。上面包了好多，就像我们那个咖啡呀，是吧？咖啡是苦的，然后里面搞一点调料给你们，然后包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然后小孩子都喜欢吃。如果没真正的咖啡给他吃，他不吃的，因为太苦了，他不愿意吃的，他只能吃一点外面包着糖的那个，他就喜欢吃，是吧？我们人也是这样，包点糖他就会想吃，所以这个叫做提火。所以呢，至于我们现在获得的人生，那是醍醐啊，是吧？醍醐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人生解脱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那我说这个醍醐是谁包的？是佛给你包的，就是我们获得人生是佛给你庄严的，知道？那因为你喜欢人生，佛陀就给你一个人生，获得的人生，你众生众生者是不可得，就是个妄想而已。他说万想获得的人生，以人生解脱，这个人生就是要醍醐，知道吗？他说这个醍醐是佛陀给你包的一个蜜而已，就是在人生的解脱大家都能解脱。如果是菩萨解脱解脱不了，阿罗汉解脱你解脱不了，那就醍醐解脱嘛，是吧？阿罗汉他也深收了，他也深收啊，熟收了，是吧？所以那我们就在醍醐里讲，醍醐就三乘佛法啊，或者说涅槃经里面讲也是醍醐法，他说成众生一念抱着头和一念善根，是吧？那一念善根一直到所有的法都在醍醐，都在佛性里面显出来的。众生不能出离生死，就执着于这个体，不知道是佛的方便，我执着了，执着的无常啊，执着缘起啊，执着于小乘啊，或执着于人天啊，执着于世间的一点善法了，把无常当作正常了，却不知道后面它是有佛性，它这个外面都是一个蜜而已，我这个蜜是混理的，是方便的，但是呢，你要从这里面进去才能见到啊。所以我们了解，我们现前所有的人生都是果，我们获得的都是果，这里面没有我的，是没有我的，这个肉体里没有我的。这个虚空里也没有我的，都是水里面的泡泡，水里泡，因为你喜欢看那个泡泡，你不喜欢看水，知道？你喜欢的泡泡，哎，这个泡泡好漂亮啊，这个泡泡好漂亮，知道？哎，我想说好看了，这个灯好看了，花好看了，这个就叫了。这里面是没有我的，但是特别喜欢，因为特别喜欢，佛陀就说你就在这里面解脱好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喜欢的定义就叫做醍醐，众生都能接受。对的，你要说你要放弃，你要无常的，那是缘起，那是空的，你怎么解脱？你说这个佛像是空的，命令不要来拜吧，你不拜。菩萨呢，就是看到那个就看到心，但是你看到就是一个佛像，你怎么空呢？是吧？所以佛陀说，这个佛像不是你的，尊生尊生不可得，这个佛像就是佛性里面显出来的这个方便。我这个方便看到的时候，就是如来的醍醐。它是让我们解脱的，叫方便，知道吧？所以到涅槃经、到地藏经、法华经，就统统成佛， 同样是从醍醐法门，都是成佛的经典，知道吧？都是成佛的法。所以呢，我们供水果的时候就知道了啊，这个所有的果，你现在见到我也是你的果，我现在见到你也是你的果，是吧？那我说我见到你那是菩萨果，是吧？见到你见到我叫菩提果，因为你见到我是三藐三菩提嘛，是吧？我见到你见到我不是菩提果吗？我见到你不是我的大愿果吗？见到那我今天为什么见到你见到你们呢？是因为我有愿力吗？愿果吗？愿果要度众生，哎，愿就现前了，我可以跟大家讲法，令众生解脱了，这就是我的愿力，愿力要度众生。看到蚂蚁蚊子那是什么？也是我的愿果，它都是果啊，一蚊一草都是果，包括你见到大便都是果，所有的果。那说你看到这个果里面就是没有我的，都是无生法，这个果现前。你看到无生果都是没有生的，看是有事是空，是吧？那说你看到所有的果，所以供花的时候，供那个花的时候，供那个水果的时候，有那种说你搞一个水果供在那个地方，你马上就想到一切皆是果，一切皆是佛陀的蜜桃，是吧？蜜桃非常甜，非常好吃，不能够认为它难吃。你不要去说我要到极乐世界吃佛果，你不需要这样想，因为那是抽象的。极乐世界谁看见了？谁看到极乐世界？你说极乐世界果，我们到丝瓜看不到。就说现前的蜜果为什么不吃呢？是吧？说限量的蜜果为什么不吃呢？就说这个就是醍醐啊，你获得的人生就是妙果啊，它是你没有我，都是佛陀给你方便的，是吧？所以我直接接受这个佛果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我对一切法是圆满见，知道吧？就是对一切法都能够生佛性见，生觉见，生幻化见，生寂灭见，就是圆觉见，就是这个就叫做佛果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所以现成的东西你不要，你非要去找那些抽象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学佛学的烦恼呢，因为对现前又不能接受，对未来的东西又对不到，是吧？就是极乐世界好多是幻想，嗯，然后对现前的东西又排斥，所以你内心中这边对不到，那边也对不到，这边又恨，那边又爱，恨的要死，你也赶不走，爱的要死，你也对不到。所以爱也烦恼，恨也烦恼。现在好了，一下子供水果的时候，你就感受一切都是空无相果，这都是佛果在我面前行，我看到的啊。如果不是果，所以我常常讲，你今天的三根也是你过去修了的果啊。如果你为什么到寺庙？你过去吃戒的果报啊，就是获得人生，能够到寺庙的，或者在你孝敬父母，这都是果啊。如果没有果，你是不会出三的。一切三根成佛什么？就是说，所有众生的三根都佛那个地方，就是你感应了就显出来了。所以你这个三根，你到寺庙的这个三根，这个是空无我的，众生众生是不可得的。当这一念是来自于佛的，认为是你的，也可以啊，佛陀也不反对你啊，说是你的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真的是个我执啊。你说是佛的，但是一念也不会失处啊。但是你是空性的，你就空掉了，你发现你就空空荡荡的这种感觉，是吧？你也不会失去这一念了。所以呢，你就了解你这个三根，你的福德，你的因缘都是来自于佛陀，没有佛的话你这一念不会生，没有法，没有佛陀的无量光，你现前的福报也不会得，你没有阿弥陀无量大悲日众生心想，那说你的因缘也不会具足。所以你的善根是佛的善根，你的福德是佛的福德，你的因缘是佛陀给你的因缘，那尊生尊生不可得故。什么叫尊生？不可得就是叫尊生，不是有一个尊生可得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每秒钟都是不可得，每秒钟都是八万四千个刹那，一个刹那里有我无量无边个啊生命，是吧？就是说一个刹那里面，就是一秒钟里面有无量的刹那，一个刹那里有无量的生命，是吧？无量生灭呢，还有无量什么跟什么跟什么跟什么跟，那是无量无边的。那这里面哪有实相呢？就是没有实相的，所以尊生是不可得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供啊供花，那我们供这个水果我们就知道了。所以在佛面供一个桃子，供一个水果，供一个西瓜，都叫果，这样的供果都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你做的菜也可以供。是吧？ 钱也是你的果，你赚了1000块钱，赚了100块钱，拿这钱供养佛，这也是果啊。你不赚钱怎么来啊？那1块钱也是果啊。所以呢，所以供这个果是代表着什么？就代表着你对现前这一切是果想是所得想，都是佛陀吃的果，是无比的珍贵，在你心里面生出来无比的珍贵，无比的庄严，无比的清净啊！它这个都是佛果，在我们这个地方生不出来圆满，这是我们没有智慧、没有福报才能享受的这么一点点，这一点点我们都感动不已，是吧？我见到你也好感动，你看到了佛果当然感动了，是吧？你见到我那多感动的一件事情，你看无上菩提，我见到你我多感动，我的愿力成就，那说这个都非常，就是这么一点我都感动不已，那我获得佛陀圆满的果德，那还得了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点果德，这一点果德我们都应该生稀有心，是吧？我们涅槃经的最后一句啊，诸佛叹息在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叹其在，就是说所有的诸佛都会赞叹涅槃经不可思议境界。你看，成一念善根，就是说抱着头啊，我忏悔，这一念就到了天堂。这一念三根一直到等觉妙觉，所有诸佛的境界都是从涅槃禅乐无尽里现出来的，知道吧？都是禅乐无尽不生不灭的出来的。那我说诸佛听到这话以后的话啊，赞叹，真是奇呀、啊、奇迹呀、啊！原来不管大善小善，一切法都从真与本性里面出来，那我说多么奇迹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认为佛是不可思议境界，佛陀的真的是可思议，这我今天喝下咱这个三根都是佛的境界，你看你能看得到不？你能思议不？这可思议里面的不可思议，这不是奇吗？是吧？平时我们是为佛，但是佛陀功德不可思议，就是难思难议，我们猜测不到的。他这里面不是，《涅槃经》里不是这样说，《涅槃经》里面所有的法都是无常，后面它就是正常，无常的本体就是正常，是吧？他看得见，摸得着的。是吧？它是可思可议的啊，所以这一点的话，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，是吧？所以叫供这个，以后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供，就是我们可以在自己房间里供个水果，供一杯水，是吧？然后供个花，呵呵，讲的越多，家里供的就越多，搞得这房间里一大堆。所以当然可以在佛面前供了，可以买花供啊，是不是？可以买水果供了。你的心愿就是说在供花供水的时候，供果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有愿力，要有信和愿，我相信的，但是我要表达一下，在佛面前发个愿，我供个水果我发个愿，就这样，我愿什么呢？愿一切俱生果想，你供个水果，一切俱我生佛果想，供花的时候我在一切俱生佛音想，是吧？然后说我供水的时候欲一切俱生八供得水想，是吧？就是说称这个供这个任何东西你都是这样的想就可以了，在佛面前。他说所以呢，在佛面前供呢，它是一个表法，表比如你发愿，有愿而成体，为了本愿，这叫根本，佛的愿都叫本愿。供花的时候你发起一切法都是诸佛之本因，就是因，这个时候这个愿叫本愿，知道本是从根本从佛心的人发出来的，从诸佛心里发出来的本愿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可以供一个水果，供一个花，供一个水，那么说这里面都可以发起本愿，每个人都具足了本愿，知道吧？就说这本愿一点都不缺少，佛陀都给我们成就了，对吧？这个本愿的功德一念之间啊就可以解脱，这个本愿所有三个都从本愿里出来，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是具足的，是吧？所以这本愿就是跟佛性相应的。还有一个人供灯，是吧？啊，供灯，灯是代表智慧嘛，是吧？代表光明嘛，是吧？比如说无量光啊、无边光啊、无碍光啊、无对光，都是灯，都是照亮众生的。他说无量光是破众生的黑暗，无边光是不破众生的边界。啊，这个无量光、无边光、无碍光破众生的障碍，啊，无对光破众生的对立二元，是吧？这个阎王光是破众生这个没有福报啊，啊， 圆满观、清净观是破众生的烦恼，是吧？我们欢喜观是破众生的嫉妒和嗔恨，这个智慧观是破众生的愚痴，是吧？不堕观是破众生修行呢，断断失失，老是不懈怠懒惰，是吧？这个无嗔难思观、无嗔观是吧？难嗔观。难嗔观的口业，破自己的口业，破自己的跟人家思辨，老是跟人家争吵，无思观是破众生呢，就是说万想分别执着，就是说老是尊师万念，是吧？超日有观，就是我们老是在相对里面建立说用我相、尊相、尊者相、受者相。那么说你在进入到超越观的时候，我想人想君人受的想就通通破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都是光灯，是破尊生的无明分别执着，是吧？这个叫破黑暗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说不只是破自己的黑暗，破一切尊生的黑暗，是吧？行，就是说佛陀的光明。那么说你在供灯的时候呢，供灯的时候，这个灯啊，深信阿弥陀佛的光明呢是永恒的照在十方世界，是吧？这个阿弥陀佛的光跟我们的心光相接的时候，你在供灯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有这种意象，阿弥陀佛的光跟我心光是合一而合二为一，长时间互相都是在连接着啊，我们刹那都在佛陀的智观之中，智慧的观里面安居着。所以我的一念在佛陀观里面，我这个法界在阿弥陀观里面，我的境界在阿弥陀观里面，整个法界就是个大阿弥陀佛，叫即心即佛，我是心是佛，是心着佛，就是。所以灯它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么说同时于法院呢，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一个人，要为众生，为众生，就是说供因的时候，就是供花啦，我愿释放所有的尊生，每个尊生都获得一些佛因，是吧？这个叫做法界就跟佛性完全相应，跟菩提心愿就相应，是吧？我供灯的供果的时候呢，因为释放世界所有尊生呢为尊生来供果，所有的尊生都能够觉悟到佛果的现前，是吧？所以我供这个水的时候，释放世界所有的尊生都具备八功德水七宝池，是吧？那我说我供这个供这个灯的时候，释放世界所有的尊生跟阿弥陀佛的相接，我深信不疑。我说这个时候你的破邪行愿，你的自心解脱和释放世界的解脱，完全是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。那不只是见到阿弥陀佛、毗卢遮那佛、十方诸佛同时显现出来。他说将来你往生的时候，瞬间法界归体，我们讲法界体性质，就是说你释放世界都会从你心里显出来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往生。所以这个就不可思议。我们还有一个叫供香，是吧？供香就是自诚心身心，就是自诚心愿一切功德通过香缘的力量，就是供香的时候是一个戒定真香的。我们讲戒定真香，什么叫真香？我们讲无分佛法身解脱与解脱者叫无分香。无分香呢，就是佛觉念嘛，法正念嘛，身嘛，清净念嘛，然后解脱念嘛，然后解脱之见念嘛，就是说在一些题上，在一些题上，就是说这个叫戒定真香啊。真正的戒有色香味戒嘛，所以呢，所以这个香也代表法界，就是香蕴盖。过去我们都讲过，香蕴盖就是说这支香上香的时候是普融法界的，所有尊正心都能供养。那么说怎么样的供养是吧？因为我们心是变法界的，你一念供养真心的时候，相信是法界在你一念之中，所以你在烧香的时候，释放法界都被你选择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说请释放诸佛的普贤菩萨，那就地藏菩萨加持我父母兄弟姐妹，那就六亲眷属都能解脱。那因为父亲是一体的，我这种念它是跟释放世界感应的， 所以十方世界众生都能知道，都能感应一下，那跟香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而这个香在供起来的时候，香依十方法界不离本性，那说我这一念十方法界的心呢，跟我这一念它是同体的，所以我这一念之中不要有任何想法，我就相信这个香十方世界诸佛遥闻，所有的佛都能闻到这个，我可以供养十方诸佛，可以供养十方菩萨，可以供养十方众生，可以供养十方佛陀，可以庄严十方世界，可以念三佛世界都变成极乐世界清净庄严。因为地狱恶鬼畜生道闻到这个香就统统解脱，因为诸佛我的心跟我心业是相应的，那我这愿香供养诸佛，他说所有司法界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，他跟我们心业是相应的，他说这个香可以寻到地狱道地狱昆掉，寻到恶鬼道恶鬼昆掉，寻到畜生道畜生昆掉，寻到人每个人作为佛性嘛，每个众生心中的这个佛性跟我这一念都是相应的，所有众生都能够获得善根，获得佛报，获得解脱。他说那供养诸佛，诸佛一定知道，菩萨知道，就是众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老是对立的，是的，对立的，对立没有关系的，我们自信是无碍的，这要靠信来入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信的话，你说我供养相就知道吗？肯定不知道，眼睛看是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自信是一体的，有什么障碍？是没有障碍的。所以你在这个插这个香的时候，那时候过去人插香的时候就入定了，对吧？香往那一插入定了，它进入到清净的法界里面去了，那个香把它一头都烧了一个口子，他都不知道，也就是说直接入定。那我们跪香的时候就插一点插一下，然后这边插一下，然后插一下，然后就继续往插，香要非常虔诚的插，是吧？那前掌要一心，香是代表一心，是吧？一心变法界，法界即一心。所以你想一想，这一支香可以寻法界，所以这个香你闻到一定要好香，是吧？好香，不能因为世间这个香的话，很多化学对我们人有伤害，但是呢对司法界来说并没有伤害啊。就比那翻身，好多人在翻身的时候说啊，这个翻身呢把生命害死了，好多生命翻身了以后呢，终身被人家打或者在水里不适用死掉了。他说这个是表面现象，好像大家很多人都不同意，事实上呢不是这样的，事实上翻身是一定有好处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性无碍故，佛性是没有障碍的，我们给他答爱皈依，我们给他念了经啊，那我们是信因果的，我们是信佛性的，我们不是信表面现象的，是吧？那我不信别人，我们救他的是他的灵性呢，我不是救他这个肉体啊，是吧？你考虑了肉体干嘛？就是说我们给他打皈依，给他念咒的加持，祝福加持他，那我说我们给他念了翻身以后放掉困难会死，没有关系，解脱嘛，是不是？你看过去一个法师他给魔镜洗脚，是吧？那魔镜非常哎，是哪位祖师啊？好像就是北藏嘛，北藏祖师回家去，他的魔镜跟他追追跳到湖里淹死了，因为他的眼睛都瞎了，很念这个儿子，他的母亲已经很大的岁数了，他回家去看一下他母亲，觉得他这世间太痛苦了，那不如让他解脱吧，他就深信不疑的来说我出跟我出家人洗脚，那我说他肯定是有功德，他肯定解脱了，他就给他洗脚。因为这个他的老太太呢，就是见了出家人就要给他洗脚，他所有出家人就给他洗脚，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儿子脚底下有一个痣，那个字呢他要摸到那个字就知道是他的儿子，他一直找他的儿子，他知道他儿子出家了，后来呢他就给他洗脚，他故意把这个脚拿进去那个脚拿进去，他其实是一个脚，因为那只脚就是不给他洗，后来呢洗完以后呢他就走了，走了以后人家说哎，你儿子回来你怎么放他走了，他那是我的儿子吗？后来就跟着瞎着眼睛跟着追追追啊，追到河边淹死了，是吧？必须淹死了，我们感觉到是大逆不道的，这多残忍呢，是吧？我们可能不会有人去学的，但是呢祖师正做到这一点，他这个淹死了，结果呢他这个在空中啊就现这个像出来，也就是说证明他已经解脱，也就是说我们放生的话解脱相他一定是具足了，就是不要考虑他实还是不实的问题， 就是那菩萨都不管我们苦不苦嘛，只要你学佛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在此世界受苦受点苦有什么关系呢？可以消业障的，就是说既然成佛了解脱就可以了嘛。所以佛菩萨不会顾这些小事的，我越呀我冷呐、啊，佛菩萨为什么不让我暖一点呢？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怕有你啊？其实佛就在你当下，你要悟到了，你的身体的丢失你都是清凉的，因为你没有悟到，没有悟到就是迷惘的，因为迷惘会给你带来痛苦。一旦能悟到以后，生死都是清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你那个觉性了。一旦知道那个觉性以后啊，知道一切法是寂灭的时候，所有的物质给你带来都是清凉，是吧？你骂我的声音都是清凉的。按说迷惑的人才是个烦恼，他又不管你，你学佛念佛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份解脱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供香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供香的时候你要相信这个香，因为香它是有这个音声的，比如呢有香飘，我们可以观想这个香呢在飘出去的时候释放法的祝福一定稳定到，它是代表理，是吧？那普祝福能稳定到就代表自信能稳定到吗？那是自信遍满十方，哪个尊生闻不到呢？所以呢菩萨也能闻得到。那么说释放过头都在自信中嘛，所以哪个过头没有这个香的飘呢？那释放尊生都有自信嘛，哪个尊生心中没有我这个香呢？那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哪个地方没有我的香呢？所以呢你就感到这个香差的时候，释放世界所有尊生的香，但是你上你明白了，事上你在做了，有愿有信，有信和愿嘛，有信有愿，并且离开他喜在观想，所以呢幸运心具足。而这种幸运心具足越清净越庄严越一心的话，你力量越强大，那你显现出来的功德就越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是吧？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一点以后的话，你就知道供啊这个供灯香花水果啊这些啊功德的意义。阿弥陀佛。